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20号23点，巴黎时间8月21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8月21号星期一早上6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周日有20,000多人上街游行抗议，黄之锋等3名学运领袖被判监。港府称尊重公民的机会自由，但是否认政治干预司法。台湾担心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去大陆工作，导致人才流失。西班牙恐袭发生3天后，悼念活动继续，警方也在继续追捕在逃的主嫌犯。警方在恐袭犯居住地发现了120个煤气罐，显示西班牙可能躲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炸弹恐怖袭击。在西班牙遭到逮捕的德国作家有条件获得释放，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土耳其不要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一晚间公布阿富汗的新战略。洪灾肆虐东南亚，已经至少造成700人丧生。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至少有18名平民在国际联盟的空袭中遇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香港众志和社会民主连线等团体的发动下，周日8月20号超过20,000港人上街游行，声援近日先后遭到判监的社运人士，包括学民思潮的前召集人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等人。港府发表声明指出，尊重市民的言论、示威和集会等自由，但是否认对3名学运领袖的审判中有政治因素。黄之锋和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的秘书长周永康、常委罗冠聪于2014年9月26号晚上率领一批学生强闯政府总部的广场，目前被法院判处入监6到8个月不等。在此之前，13名年轻的社运人士也因为同年6月份以暴力强闯立法会的大楼，被法院判处入狱8到13个月，时间不等。游行人士周日在湾仔的休顿球场集合，下午3点时游行前往位于中环的终审法院。这次游行提出了声援双学三子、抗议政治迫害等口号，有大批的支持者参加。报道指，游行人市中有老人，也有中学生，一些人高呼口号反对当局迫害政治犯。路透社报道，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游行人数有23,000人，而组织者没有提供游行者的人数。香港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指出，这是2014年持续了79天的战中和雨伞运动以来，香港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他显示，这次游行显示港府、北京中央政府和司法机构的阴谋完全失败，港人没有畏惧继续参加政治活动，上街游行，谴责滥用司法进行惩罚。香港本土的民主阵线发言人黄台阳也认为，3名学运领袖被判刑的事件反而让2014年分裂为激进和温和派的反对派团体团结了起来。本土民主阵线要求香港独立。黄之锋等人被判刑的16人同被视为泛民主派的人士，泛民方面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当局利用司法制度打击泛民人士，又指控这是政治监控。港府周日晚上也发表声明指出，尊重市民的言论、示威和集会等自由。港府指出，就这次上诉法庭处理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刑期复核一案，正如律政界早前清楚地说明的那样，案件是依照法律和证据做出了监控和上诉的决定，完全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考量。港府表示，指控法庭受到政治干预是完全没有理由和根据基础的。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的联合声明已经指出上述的指控是错误的。西班牙周四恐怖袭击发生3天以后，警方依然没有 找到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上驾驶卡车杀人的主要嫌疑犯摩洛哥籍的男子阿布亚库的线索。西班牙警察的调查显示，这个可能由12人组成的恐怖主义团伙之前准备制造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是一场意外的爆炸事故让他们被迫改变了计划。西班牙的警方认为，种种迹象显示，发动西班牙恐袭的嫌犯可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恐怖网络都有联系。西班牙警方周日表示，在巴塞罗那驾驶卡车撞击夺走14条人命的主要嫌犯阿布亚库可能已经逃离了西班牙，目前已经进入了法国境内，但是他们没有更加准确的信息，但他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据报道，这批恐怖分子原本想以号称撒旦之母的炸弹攻击西班牙著名的圣家教堂。西班牙警方负责人表示，警方在恐袭犯居住的阿尔卡纳尔镇的藏身处发现了120个煤气罐。据信，那栋房子是嫌犯制造炸弹的地方。不过，那些伊斯兰的恐怖圣战士在17号巴塞罗那攻击前一天意外地引爆了一个爆炸物，这个失误很可能迫使他们改变了计划。警方目前也不清楚在这场爆炸中有多少人死亡。恐袭犯后来改用车辆发动攻击，在巴塞罗那游客如织的兰布拉大道上冲撞群众，造成14人丧命，伤者也达到150人，死者来自30多个不同的国家。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周日正证实了那名失踪的7岁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籍的男孩朱利安也在死者中。恐怖案发生时，他和母亲在兰布拉大道上，母亲受了重伤，而男孩的祖父母曾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过寻人启事。穿着绿色毛衣的小男孩朱利安的笑脸也传遍了全世界，但是周日西班牙卫生部门证实了小朱利安遇难的消息。目前已经有12名西班牙恐袭中遇难者的身份得到证实，在152名伤者中51人依然住院治疗，23人的伤势很严重。发动这次恐怖攻击的小组据信有12名男子组成，其中包括很多青少年。警方同时也证实，将嫌犯居住城市的伊斯兰教的教长艾斯沙奇名列在嫌犯的名单上。调查人员寻求了解艾斯沙奇扮演的角色，他可能是在比利牛斯山下的小镇利波尔引导许多年轻人变得激进的重要人物，此人目前下落不明。有邻居表示，他周二说要回摩洛哥去度假，随后就消失，毫无踪影。警方也怀疑此人是否与已经在周二晚上民宅爆炸中丧生。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六世、总理拉霍伊和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主席周日都在巴塞罗那的圣家堂主持了90分钟的悼念仪式，哀悼遇难者。周日晚上，将近10万人齐聚巴塞罗那著名的坎普吞足球场，观赏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劲旅巴塞罗那对新球季的开幕战。全场气氛十分的凝重，为遇难者默哀了一分钟，观众也喊着我们不害怕的口号。据法新社现场报道，巴塞罗那球队的球员都穿着黑袖章，身穿特制的球衣，背后在印制球员名字的地方都写着巴塞罗那以示哀悼。周日晚上，巴黎的圣母院也举行了弥撒哀悼西班牙两个恐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台湾早已习惯于看着昨天的盟邦突然调转枪口投靠强势的中国大陆，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去对岸的中国大陆工作，把理想装入口袋中，这个现象让台湾更加担心。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是的，自从传统上与北京对抗的民进党出身的蔡英文去年担任总统以来，两岸关系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大陆干脆切断了与台湾的所有官方联系。当然，台湾人特别是青年人为自己属于台湾而自豪。近几年，台湾青年可以说是反中国大陆的先锋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4年爆发的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太阳花运动。然而，台湾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从199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动过，基本上维持在每月3万台币，物价和房价却在飞涨，迫使青年人面对现实。 与此同时，对岸在扩张软实力框架下，试图吸引更多的有才干的台湾青年前往大陆。一位英译为卡迪娜王的33岁女士离开了自己在台湾的幼儿园教职，到福建厦门创办了一家企业。她称自己对台湾经济不抱希望，在厦门工作我很幸福，我要在这里打造自己的天地，并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展。王女士如此容易创办的企业，与对岸向台湾青年在大陆初创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有关系，她的办公室和住房都免费。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的大老板马云等都在为吸引台湾青年来大陆实力。王女士表示自己没有政治观点，而其他的台湾青年则为了找到工作，暂且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搁置一边。一位20多岁的匿名台湾青年向法新社解释说，他支持台湾独立，但他选择在中国大陆工作。台湾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北京也知道采取怀柔手段来吸引台湾青年，希望在关键时刻产生效应，比如在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刻。台湾青年也许不亲中，但他们对大陆的敌意也许会减轻，对北京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台湾当局没有一个官方统计的青年人在大陆工作的数字，但台湾远见杂志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60% 的被调查者赞成去对岸工作。不久前，大约1500名台湾青年应聘海航的80个空乘职位。对于这一情形，有人认为在两岸关系变坏的时候，这一趋势有助于局势稳定，但另外一些人则揭露这一做法造成台湾人才流失。日前，台湾自由报指责北京试图在台湾制造分裂，湮灭台湾青年人的理想。该报称，如果青年一代对台湾失去希望，如果贫困是一个现实，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必须起身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呢？
感谢安德烈的介绍。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恶化，除了政府高层互相喊话谴责对方干涉内政以外，西班牙周六应土耳其要求逮捕了一名德国作家，也引起柏林的相当不满。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土耳其不要滥用国际刑警组织，请听丹兰的详细介绍。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周六在西班牙被逮捕的德国作家阿克汉里周日被有条件释放，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对释放表示欢迎。与此同时，德土关系继续恶化。阿克汉里的律师乌雅尔向德新社表示，新马德里法庭审理后，阿克汉里已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马德里。土耳其现有40天时间申请引渡并说明引渡理由。律师还表示，土方通缉阿克汉里具有政治动机，阿克汉里被视为是土耳其政府的批评者。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对阿克汉里被释表示欢迎，他说他对西班牙的司法充满信任，相信西班牙不会把阿克汉里移交给土耳其。与此同时，德土关系进一步恶化。德国商报报道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德国土耳其人9月24日德国大选时不要投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的票，说他们是土耳其的敌人。加布里尔则表示将继续对土耳其施压。自去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德土摩擦不断增加，土方要求德方移交4500名恐怖分子，并逮捕了9名德国人，德方则要求土方释放被逮捕的德国人，但受到埃尔多安的嘲讽。商报认为，德方高调施压并没有带来什么效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府白宫周日宣布，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一8月21号晚上宣布有关阿富汗的新战略。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周日早些时候已经证实，总统特朗普经过严谨的辩论过程已经决定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法新社指出，几个月来一直有关于特朗普将如何决定走出这场打了16年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阿富汗战争的猜测。桌面上有两个选项供他选择，要么是完全撤出，要么是加强军力继续打击塔利班。今年6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将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增加到了8400人，有消息说特朗普很可能还会增兵4000人。 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南亚的国家目前遭到大雨的侵害，多国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官员周日表示，目前得到证实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00人，还有上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法新社贝鲁特消息，据总部设在伦敦但在叙利亚有众多信息网络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周日表示，有18名平民周六在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的空袭行动中丧生，在同一次空袭行动中也有3名 IS 组织的战士被炸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锁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朗普假期结束，周一重返装修异星的白宫。然而特朗普缺席白宫的这两周正是政局十分混乱的两周，重返华盛顿的特朗普面临的形势很复杂很严峻。乌云在任期仅仅几个月的亿万富翁总统头上积聚，这是不寻常的两周。特朗普总统的民意跌落到一个新的低点，超过了任何一位美国前任总统。任期七个多月以来，特朗普至今没有找到一个亲和的聚拢人民的语气。几乎每一天，特朗普似乎都在添乱，几乎每一天，这位超级大国的总统班子都给世人留下一个混乱不堪的印象。七个月以来，所有的危机都是他自己用意，包括因他有关维吉尼亚夏洛兹维尔暴乱发表的相关言论，这些言论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特朗普最令人惊讶难解最灾难性的言论。夏洛兹维尔事件发生后，全美国十分震撼，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在川普大厦电梯口宣称白人至上主义与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两派都有错，这句话得罪了难以计数的美国人。前美国副总统民主党出身的戈尔劝特朗普总统最好辞职，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的罗姆尼则要求特朗普向美国人民道歉。美国部分商界领袖从今以后公开表示他们对总统的不满，即使在共和党阵营，一直掩藏在背后的批评现在也越来越清晰可闻，而且越来越犀利。美国政界已经有一个想法，在国家的顶峰出现如此程度的不可预见性，这种情况恐怕难以持续四年，也就是一届总统任期。最有准头最有杀伤力的一句话出自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寇尔克，共和党初选时你并不能把此人划入反特朗普阵营，他总结了弥散在整个共和党内部的一种感觉，总统尚未成功的展示他有着坚持和必须的能力去完成总统的事业。然而度假归来，对于一个寻求在立法上获得突破的特朗普总统来说，其首要目标就是希望在秋季完成他在竞选期间向选民承诺的税法改革。如果说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也希望税法改革法案能够顺利通过的话，但是连他们也常常成为白宫主人攻击的目标，这一情景可能使立法过程变得复杂化。在中期选举越来越迫近的时候，共和党的大佬们充满了疑虑。一位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人士表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及众议院的领袖，也就是说保罗、莱恩和米奇、麦康奈尔太知道特朗普的为人，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心照不宣的亲密合作，但是至少直到2018年11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特朗普合作。特朗普对此心知肚明，也喜欢跟他们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令人困惑的是，特朗普在周五解雇了充满争议的班农，解雇这位战略顾问本可以成为总统向中间路线靠拢的契机，但是解雇的时间选择却是灾难性的。在特朗普对夏洛兹维尔事件的极右翼发表了态度暧昧的讲话仅仅几日之后，当然班农离开白宫使白宫内部的力量得以平衡，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从今以后成为一个强人，但是他所依赖的准则是什么？什么是特朗普真正的准则？特朗普行动的指南在哪里？班农是特朗普进攻性和晦暗的演说的主要制作者，尤其是特朗普宣誓就职时发表的那一句演说词的撰写者，从今天起美国优先，只有美国。 这些言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留下的痕迹又是什么？美国第45届总统还应该有机会表态。星期二，他在凤凰城的拥护者大会上的讲话将备受关注。但是，凤凰城的气氛紧张，民主党市长斯坦同抱怨，在夏洛兹维尔事件发生仅仅数日之后，便在他的城市举行这样一场政治集会。他警告大会会带来进一步分裂美国的风险。一些地方民选代表则怀疑总统利用这样一场他的拥护者的集会，宽赦不久前被判刑的强硬对付偷渡者的前警长乔·阿尔皮奥。总之，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下，特朗普应该在安慰前来欢呼他的基本盘，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与向全美国人民发出一个团结的信号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选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近期法国媒体持续关注19大召开前夕的中国情况，费加罗报在一份档案中对中国共产党将儒家思想挪为己用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文中表示，习近平将使出手中的牌，再次拿下一个五年任期，在网络监管与发言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加速宣传儒家思想，以合理化永恒的独裁。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宣传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被大力批判过，但是现今张扬回潮。就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几周之前，北京的大街小巷铺满了彩色的宣传标语图，上面写着宣传家庭孝顺的观念、忠诚观以及爱国的思想。而在北京的日坛公园里，孔子对于自律人生的名言警句也随处可见，而公务员们有关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家庭孝顺同样体现在爱国国面对金钱和名誉应该不为所动等告诫也被张贴了出来。而在北京的其他一些地方，张贴的标语则是提示情侣要遵守社会的公德，不要在公众场合太过卿卿我我。这些标语在费加罗报驻京特派记者的眼中是非常特殊的，他写道，有些公共标语甚至指责女性解放。他指的是今年五月份江西九江学院举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活动，演讲人丁璇当时公开表示贞操是女性最好的嫁妆，她宣传传统儒家女德思想，指责离婚的女性是因为不够顺从等等，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势。此后丁璇本人称这些只是她的个人观点，但是她已经在近几年中与中国各地举办过大大小小数百场类似的演讲。费加罗报该名记者表示，大部分的中国网民将丁璇的言论视为一种倒退，并谴责称这是在宣传可追溯至清朝时期的守旧，那时的中国还在要求女性去裹小脚。该报记者引述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的观点称，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后，大规模强力反腐配套进行的则是官方对于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宣传，尤其侧重对家庭孝顺的宣扬力度。此外，香港的浸会大学的法国汉学家高静文表示，中国国家权力正在寻找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很低。该名记者表示，无论如何，在多名观察家的眼中，除了强化社会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宣扬儒家思想更是为了向拜金社会灌输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行为。美国作者张燕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称，共产党政权希望用与其专制政府相兼容的新式价值观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空白。对此，高经文称，通过工具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据为己有，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众服从于精英的统治，希望将其独裁统治合法化，并且永远进行下去。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清理网络的不良信息。费加罗报的记者表示，包括同性恋、通奸、色情视频以及包含暴力内容等都在打击的范围之内，被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二手玫瑰的乐队主唱梁龙因为在演唱《粘人》一曲时爆粗口，而被主办方北京非凡惊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罚款80,000元人民币。该名记者还提及了前段时间的娱乐封号以及删帖行动，特别提到了他 认为的其中包含的政治意图，并引述乔木的话表示，如果人们都去关注娱乐以及八卦，政府会担心没有人继续看国家电视台了。费加罗报记者表示，对于网络的直播，包括新浪 AC 饭和凤凰被政府点名批评向大众传播负面的消息，而较大的科技公司则被迫限制道德和政治敏感内容，这无疑不是中国政府强化文化以及社交网络管控的体现。在政府眼里，或许文化以及社交网络两大个板块目前自由的太不像话了。在另外一篇报道当中，费加罗报指出，十九大逼近，习近平必不会退休，而是会为了寻求第三任期而使出手段。该报引述张立凡的分析表示，习近平目前已经树敌太多，因此绝不会退休，他将尽全力阻止潜在接班人的出现，并让亲近人士出任要职。若没有接班人出现，习近平将重现毛泽东时代的一人独揽局面。而习近平的反腐斗士王岐山也因年龄问题不太可能续任，但如果续任，将昭示着习近平行使权力不再会被撤走。此外，孙政才被撸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等职务，并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严重违纪事件，让这一潜在的培养接班人位置空了出来，落到了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手中。陈敏尔被认为是习近平之江新军的一员大将。要知道，孙政才此前也得到了进入七常委的承诺，但是他的落马细节不禁让人想起薄熙来的当年光景。费加罗报认为，陈敏尔出任重庆市委书记等职位是习近平咬灭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人势力阵营的又一大动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报纸摘要的全部内容，由您来为您编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印度是否在接替美国跟中国角力呢？请听他的介绍。
听众朋友，随着中印边境对峙进一步持续，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较劲已然成为地区国家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是否影响经济层面的焦虑也随之而产生。泰国《今日邮报》昨天援引路透社消息报道，印度和中国军人近日在西藏和印度接壤地区再次爆发小规模肢体冲突，双方人员均有受伤。有关这次冲突的视频在网络空间流传，而中印两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对此均未置评。泰国智能时代传媒刊登分析文章指出，当前紧张的中印对峙局势一旦恶化，势必动摇到经济层面。倘若印度被激怒，采取强势捍卫印度洋霸主地位的姿态，那么中国倡导一带一路计划的发展前景就值得重新考量。另则，中印两国都是所谓新兴市场的金砖组织成员，预估该组织未来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带动力不可估量。而印度目前在多个场合的表现明显不够积极，导致该组织的凝聚力迄今受到质疑。据观察，自中印两国军队对峙以来，东南亚国家官方表态较为谨慎，不过民间议论风潮渐涨。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热点由以往的中美角逐逐渐转化成中印角逐，关键词也由中美开战渐渐演变成中印开战。泰国朱拉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学研究员提迪南分析指出，美国、日本、中国亦或是印度等经济强国都渴望在全球各地扩大影响力，东南亚地区亦不例外。美国华盛顿政府当前推出美国优先政策，不利于美国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伴随中国崛起，导致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改变，也促使印度再也无法甘于现状，从而成为接替美国在这一地区跟中国角力的一股强势力量。据悉，原本秉持不结盟政策的印度，如今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盟友，除了正在推行南向政策的台湾以外，还拉拢印尼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总理莫迪下月即将走访缅甸，争取得到东南亚国家给予支持。对此，泰国学者提供观点认为，无论东南亚地区大国角力形势如何剧烈演变，东盟国家都应该站稳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毕竟保持大国力量的平衡，将给这一地区小国带来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政治利益。 十分显然，泰国专家与媒体对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和利益尤为关心。就经济层面而言，泰国地产专家建议国人不要小瞧印度。曼谷企业报18号刊登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时代崛起，印度时代蓬勃相随》。文章指出，印度跟中国都是亚洲地区大国，对亚洲、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地区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放眼当今世界，可见中国力量崛起，影响力扩散全球。其实相对而言，印度的潜能同样不容小视。印度表面形象令外界感到矛盾，大量的贫困人口，落后的交通系统，贫困的生活面貌，但事实上印度精英阶层的潜能和科技先进的一面却鲜为人知。加上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意识，无形中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稳固动力。因此在众多地产评估专家的眼里，对当前印度的经济状况纷纷看好，并对其发展前景抱乐观态度。泰国社会历来流传印度人散布广，中国人扎根深的说法，这是泰国人几百年来跟印度和中国人做生意打交道总结得来的经验谈。根据泰国当地媒体评论，若比较在泰国当地抢滩扎营的现实状况，印度人的经营技巧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在文化方面，印度的宗教与文化数百年来对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就泰国一地而言，不仅做到了成功渗透，并且为泰国社会主流意识所接受。这一点跟当初从中国移民而来的华人劳工影响力仅只渗透底层社会具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深层文化优势给印度政府大力实施东进政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简要播报新闻内容提要。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香港周日有2万多人上街抗游行抗议，黄之锋等三名学运领袖被判监，港府称尊重公民的机会自由，但是否认政治干预司法。台湾担心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去大陆工作导致人才流失。西班牙恐袭三天后悼念活动继续，警方也在继续追捕在逃的主嫌。警方在恐嫌犯的居住地发现了120个煤气罐，显示西班牙可能躲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炸弹恐怖袭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邓小平、陈云合谋铲除造反派，栽培红二代。
各位听友好，放眼中国当代政坛及企业、金融各个领域，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大批接班，掌控共和国重要命脉，这一切都有赖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30多年前深谋远虑的谋划安排。新史记第37期发表重要文章，揭示了这一历史秘辛。这次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呢？
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经过文革以后，元老们一来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开12大的时候，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呢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呢，那么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的《新史记》发表严怀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这位作者严怀是什么人呢？
严怀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 进出中组部，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严怀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80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后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他披露的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绝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后备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绝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试图受到阻碍。
那请您介绍一下，这三种人是哪三种人呢？
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府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严怀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打击面有多大呢？
不小。严怀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所以他记不住具体的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严怀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注意政策是怎么回事。
那请你讲讲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严怀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领导干部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就是这个推倒二校门的主导者，他是否也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的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吗？
中组部怎么判定的呢？
严怀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的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以后，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后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414的头头陈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做斗争。这篇东西后来也送到陈云那儿了。
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的呢？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领导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陈云的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儿。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后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这个例子非常典型的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的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 一概毫不留情地打下去，永世不得翻身。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索菲和本台的特约作者赵月胜共同主持的法国思想家专栏节目。今天播出的是召唤思想自由和宽容的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思想的第四集。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哲人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形势。他谈及英国政府时，敏锐地注意到大宪章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这部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四《大宪章》的启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与罗昂骑士的冲突让他进入了巴士底狱中，出狱之后他就去了英国，在那里他汲取了很多思想养料，请你继续谈谈英国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吧。
好，伏尔泰作为一介平民呢，在法国受到贵族的欺凌，他切身感受到呢，在法国这种绝对军权专制的国家，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他在英国特别注意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他的哲学通信中把在英国观察到的情况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记述下来，其中第九封信就叫谈政府。在这封谈政府的信中呢，伏尔泰他花了很多笔墨来谈英国的历史，在其中他讲了一段话，几乎可以说是因他个人遭遇而引发的由衷之言。他说，当那些诸侯、主教、教皇这样分裂英国，大家都要一使人民的时候，却有一部分品德最好，因而是最可敬的人，这些人是法律研究者、科学研究者、商人、职员，他们绝不是残暴的人，而是人民，但他们却被上述那批家伙看作不如人的畜生，他们的血都归他们的主子所有，他们的主子称为贵族。欧洲极大部分的人和现今北方很多地方的人一样，是一个老爷的奴隶，一种连同田地买进卖出的家畜，必须过了很多世纪才能有人认识到人权的损失，才能领会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是可恶的。那么伏尔泰呢，显然是把自己看作这种品德最好最可敬的人中的一员。他认为在英国，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使意识人民的锁链松弛了，诞生了自由。
伏尔泰在这里说的这种斗争，是不是指约翰王和贵族在1214年的那场斗争？
对，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想稍微岔开一点，讲解英国的大宪章，因为伏尔泰呢，称这个宪章是英国各项自由的神圣来源。你提到的这位约翰王，人称无帝的约翰，他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缔造者亨利二世的第五子，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的弟弟。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国的疆域呢，不只是现在的英伦三岛，它在欧洲大陆占有大片的领土，像法国现在的领土中有很大一部分当时呢是属于金雀花王朝的。 像波尔多、安茹、曼恩、布瓦图等等。在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呢，他醉心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把国内的政务交给约翰掌管。但是这位约翰呢，只是个代理，他没有自己的封地，所以人们叫他无地的约翰。狮心王理查英姿天纵，骁勇善战，但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呢，他与穆斯林的首领萨拉丁交手，他没有取胜，没有实现他占领耶路撒冷的野心。回国途中呢，又被奥地利的廖波特俘获，被囚禁了两年多。在他被囚禁的期间呢，约翰曾图谋篡位，后来理查获释回国，他宽恕了约翰，并立他为继承人。没有想到这理查很快就受伤身亡了，约翰继位。他在国内是横征暴敛，在国外又不断的发动战争，搞的是百姓赤贫，贵族不得安宁，国将不国，所以有史家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莎士比亚的名剧《约翰王》就给他盖棺论定了，把他杀害自己的侄子阿瑟保自己王位的行为写在剧中，也就是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是莎士比亚没有写这个让人痛恨的国王，却做过一件对英国人的自由意义重大的事情，虽然是在别人强迫下做的。丘吉尔在他的英国史中有一句话评价约翰王，他说，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力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这真是真知灼见。
这件大事儿就是约翰王和英国贵族集团签署了大宪章吧？
没错，这个宪章的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今天呢，我来给听友们介绍大宪章，想特别借助一个人，他就是楚安平先生。现在年轻的听友们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节目中提起他呢？因为今年是大陆反右运动60周年，而楚安平因党天下三个字被打为右派，到文革时呢又被纠斗暴打，随后就失踪了，至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谓反右，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读书人的整肃迫害，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读书人，他们很多人死于非命，像加边沟劳改营饿死的人大多数都是这些所谓的右派。
楚安平有句名言，民主在国民党那里是个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那里是个有无的问题。以他的这种观点被打成右派几乎就是个必然。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并不仅因为他是个右派而纪念他，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最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大宪章的，也是中国最坚定地提倡自由主义的人。在民国时期，他创办的《观察》杂志评论时政，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结果杂志被停刊。1945年他出版了《英国采风录》，其中有一章详细介绍大宪章。他指出，今日世人横称大宪章为英国人自由之基石，这个判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和伏尔泰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楚安平他介绍大宪章是言简意赅，他首先说明这大宪章呢，并非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保障人民自由的文书。实际上呢，亨利一世在1100年登基时呢，已经颁布过一个相类似的宪章，但是被后来的继承人完全弃之不顾。所以1215年6月15日在米德兰尼岛上签订的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以往宪章所定权利的重申。第二，楚先生指出， 这个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约翰逼他签订的，是争取自由限制王权的重大举措。第三呢，大宪章所规定的内容具体详细，一共呢它有61条，每一条呢都涉及到国王与贵族之间权力的限定，甚至包括国王嫁女所付的贺礼金只限一次，这样很细琐的小条文。第四，大宪章所载的这注条款呢，它都是很公正温和，它也不走极端，就事论事，所以明确易行，任何人都不能曲解。楚安平先生呢，他总结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也总结得极为精到。他指出，大宪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国王之上，上有法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本意。第二，由此宪章做依据，一旦国王违反，人民则有拿起武器推翻统治的权利，人民有了反抗暴政、维护自由的依据。第三，开辟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以谈判订约来代替无休止的战争，使统治的合法性呢，不再依靠暴力来夺取，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楚先生总结的这几条呢，也正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可惜，他面对的不是约翰王，而是共产党。这是一个只相信暴力的政治组织，楚先生的悲惨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四大宪章的启示。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法广的官方网站 rfi.fr 上去下载所有的节目阅读和收听。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法语教学专栏，今天要播出的是巴赫雷夫巴黑的第49课，介绍在巴黎如何能够买到便宜的剧场或者是音乐会的便宜票。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a 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habitait en banlieue, mais à Paris, il y a 5 mois qu'on a déménagé ici. Et c'est très facile d'avoir des spectacles.Et je voudrais savoir quelle est l'offre de spectacle sur Paris.
Aïda 和 Iger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情侣，他们很想了解巴黎文化生活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来到巴黎的剧院区，就是巴黎歌剧院一带。Iger, Aïda,
bonjour.
Bonjour.
Alors vous, ce qui vous intéresse le plus à Paris, c'est la vie culturelle.
Oui, on s'est connus dans l'opéra, nous oui. deux, et on aime bien toutes les offres de spectacles à Paris.
Donc vraiment, chaque fois qu'on peut, on essaie d'y aller parce qu'on adore ça.
Mais on choisit par rapport à notre budget parce que c'est un peu cher quand même.
好浪漫啊！伊盖尔和阿依达是在歌剧院邂逅的，两人都是戏剧爱好者。要知道，在巴黎看场戏可不便宜啊。Claire Azan 是戏剧评论家，今天他将告诉我们怎么在巴黎淘到打折的演出票。
Bonjour.
Bonjour.
Claire 是巴黎 Première 首映杂志及其网络版的记者，专门负责为巴黎夜生活、音乐会、话剧、电影等娱乐信息编幕。
Est-ce qu'on peut connaître les offres culturelles qu'il y en a à Paris ?
Vous voulez dire le nombre d'événements ? Alors, c'est difficile à chiffrer. On dit qu'il y a à peu près 250 salles de concert, 350 musées et galeries. Et pour les salles de théâtre, on doit être autour de 200 ou 250 aussi.
巴黎有250家音乐厅和200多家剧院，想从中做出选择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Donc pour s'y repérer,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e tous les spectacles sont complets chaque soir?
Non, ils sont pas tous complets. En fait, il y a les deux extrêmes, c'est-à-dire qu'il peut y avoir des spectacles qui sont complets des mois, voire parfois un an quasiment à l'avance, et il y en a qui vont galérer chaque soir pour remplir la salle parce que c'est des petits théâtres et où il n'y a pas eu de communication.
在大剧院的演出座位往往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而小剧院由于缺乏广告费，不能为剧目做广告，往往剧场空置率比较高。
Les spectacles qui son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réserver, en général, c'est soit ceux où il y a des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donc un acteur très connu, un groupe américain qui vient rarement en France, des choses comme ça. Ça peut être aussi des spectacles très pointus. Par exempl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chorégraphes contemporains qui viennent pour 3 jours. Et là, les gens qui les connaissent très précisément réservent aussi longtemps à l'avance. Et donc, c'est pour ces spectacles-là que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ace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如果一场演出的领衔演员 des têtes d'affiche 是明星级的，或一个外国演唱组合只在巴黎演几场，那就一定是一票难求了。
Est-ce que, à ton avis, on peut trouver aussi des spectacles pour des petits budgets?
Alors, les spectacles à petit budget, c'est pas tellement le terme, c'est plus que si tu vas dans une grande salle avec un gros spectacle, une grosse tête d'affiche, ça sera plus cher que si tu vas dans un petit théâtre moins connu. En fait, la meilleure façon d'avoir des placesà des tarifs intéressants, c'est de passer par certains sites qui sont spécialisés dans les réductions. Il y en a un qui s'appelle Billet Réduc et l'autre qui s'appelle Ticket Tac.
Celui-ci, ouais, on connaît.
假如您的预算有限 un petit budget, 您最好去一些出售打折戏票的网站淘一淘，如 Billet Réduc, Théâtre Online, Ticket Tac.
Et puis après, dans Paris, il y a aussi les kiosques. Il y en a 3 dans Paris qui vendent des places pour le soir même à 50% et qui sont des places de première catégorie, parfois pour des très gros spectacles.
当然，也别忘了各种售票亭 kiosque. 较有名的有三家，分别在 Madeleine、Montparnasse 和 Terne. 他们都出售半价演出票 à moitié prix.
Mais dans ce cas-là, il suffit d'aller au kiosque et on achète l'entrée pour voir la pièce qu'on veut, c'est ça?
Exactement, en fonction de ce qu'ils ont de disponible pour le soir même.
Ok.
Mais pas forcément sur tous les spectacles.
Ah, c'est bien, c'est bien. OK, OK.
不过在这种售票亭，您不一定能买到想看的戏票，因为他们是在给卖不出去的戏票打折。如果您想了解巴黎的所有娱乐信息，您最好去买一本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Pariscope。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riscope.
Pariscope 每周更新一次，为您提供包括大巴黎在内的所有娱乐场所演出场的剧目、场次及地址。咱们现在就去找家咖啡馆坐一坐，看看这本手册上的内容。
Merci beaucoup. Bonjour, n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57，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香港周日有20,000多人上街游行抗议，黄之锋等三名学运领袖被判监。刚复称尊重公民的机会自由，但是同时否认政治干预司法。台湾担心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去大陆工作，导致人才流失。西班牙恐怖袭击发生3天以后，悼念活动继续，警方也在继续追捕在逃的主要嫌疑犯。警方在恐袭犯居住地发现了120个煤气罐，显示西班牙可能躲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炸弹恐怖袭击活动。 巴黎圣母院周日晚上也举行弥撒悼念西班牙的恐袭遇难者。在西班牙遭到逮捕的德国作家有条件获释。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土耳其不要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一晚上公布阿富汗的新战略。洪灾肆虐南亚已经造成了至少700人丧生。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至少有18名平民在国际联盟的空袭中丧生。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如果您要了解更多的中国或者是国际的新闻，欢迎您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rfi.fr， 或者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推特账号。听众朋友，我们最后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